单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呢，即使是保罗，使徒保罗来面对的时候，在他的执事来面对的时候，在这个地中海的召会时候，有很充满了这样的情形。不要，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社会比较复杂，比较有复杂的召会社会。就一面来讲，我们是比较复杂一点，这两千年的差别，建造起来这个基督教国，这个堕落的这个的邪恶。即便是这些撒旦，来自撒旦的，这是邪灵的，但是他们也把事情变得很复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实行主的恢复，这个简单的方式来实行。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对神的话有正确的了解，关于真理，关于神的话。我很担忧或关心说，有些我们中间的弟兄们，你爱主，甚至你对教会有负担，甚至你有一些的追求，对主的追求，在生命上实行基督徒的生活，传福音，牧养人，你可以做这么多事，你可以做许多的事，但是这是有可能，但是你在某一个在真理上是软弱的，你还没有被正确的教导所有真理的点，甚至是生理中细微的点。所以你可能成了一个长老，甚至成了长老许多年了，但是你不知道某些的真理。神渴望万人都认识真理，是完整的真理。这样的这个完整的真理，全备的真理，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得到的，不是只是祷告一下就可以的。这样的真理是借着学习，借着教导。谁教导你变得很重要，从谁学呢，变成一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当我们进入这个复杂的题目的时候，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实行这些和这个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真理装备的基础。我到处去看的时候，就一面来讲教会生活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当的情形，是因着缺乏智慧，缺乏这个耐心，没有灵，没有祷告，这有这一面。但是我也发现很多的情形里面，是基本的这些带领的弟兄缺乏了一些部分的真理，他甚至都没有学习这部分的真理，或者他们是一种很浅薄的方式来学习。他说这些真理，但是他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这些真理，或者是他们的说是基于他们不充分的这个 对真理的知识，所以你就可能变成 不平衡的，变成非常一般性的，不是细节的。甚至有些时候是不当的，不够正确的，在处理某些事情的事上。弟兄们，让我就说一个点，一个字。我们在这里侍奉主，承担责任，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个资格，就是对真理的认识。我们这里讲到这个教会的长老跟执事，他不是说到在某些情况里面，他们有这个神是奥秘的真理，在惩戒的良心上。在提摩太前书，他讲到执事的时候，他们在持守这个真理的奥秘，在一个清白的良心里。这里有一个注解上说到，他的这个真理的这个目的是，这个真理的奥秘是说到基督是神的奥秘，然后教会是基督的奥秘。这些执事需要持守这样真理，然后有带有完全的了解，然后在清白的良心里，为着主的见证。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经节，你们读，如果读提摩太书跟这个提多书的时候，这个关于真理的点，这个真理的知识，这个关于信仰的知识，是非常的这个被使徒所持守。这个时候教会遭到了攻击，从两边来，一边是从犹太教带进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实行，这些族谱，或者是这个，另外一边有一个知识派的诺斯派的人，他们也在攻击教会，关于这个哲学，从圣经上得到一些哲学，从希腊教派得到一些哲学，这里就得着了一些这个人的混杂的哲学，这些都是在攻击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在征战，保罗说他打了美好的仗，这个信的美好的征战。保罗不是在与人征战，他是在与为信仰征战。在说到这个为信仰征战，没有，这个是没有灰色地带的，没有中间地带。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所以保罗在某些情况下不是受欢迎的。你不是说神是爱人的，保罗不应该是抱人去爱人吗？在某一个情况下，他甚至像这个为这个对这个彼得指了中指，因为彼得他妥协了神的福音。在那个时候，因为从雅各来的人不是清楚神的经纶，他带了一个混杂，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的这个会议，你就会看见保罗在哪一种攻击的下面， 这个犹太教对这个新约教义的这个的攻击，所以彼得呢，他就从这个与外邦人吃喝的事上撤退了。所以这个保罗就指责他，按着真理来讲是没有妥协的。我觉得我们时候我们的这个良心可能软弱了，不是没有办法爱所有的人。主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主来的，有真理也有恩典 的点，两面。神是爱，但神也是光，但今天这个光是在真理里面得着彰显，在这个真理呢是在被教导，是被教导出来的，是他成了这个真，就变成了教导，就很重，成为很重，就变我们所接受的教导就变成非常关键。谁来教导？什么是源头？是我们学习的源头，那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这就决定了我们如何来过生活，来这个服事教会。所以这个关于这个接受接纳，是保罗所教导，保罗也实行的。即便是在他的日子里，有些人吃素食的，有些是荤食的。还有一些是守这个安息日的，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周六，也就是这个末世教会的一个的开始。在这样的光景下，保罗该怎么做呢？他该如何教导这些信徒呢？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当时的这个伦敦跟纽约，他们有各地来的人，有从非洲来的，从欧洲来的，从这边来的，从中亚来的。他是这个是各地的来的这个十字路口，他们甚至有不同的等级阶级。你要讲到这个教会生活的挑战，所以保罗需要写这些书信。我讲到我们如何来在教会生活里来实行事为人。所以弟兄姊妹弟兄们，我们有一个只是有一个好的心，只是爱人是好的，但是不够的，不够的。弟兄们，你需要认识真理，而且这件也没有办法从这个学习的事上代替我们的学习。当我们带领的，我们需要带领圣徒们去学习真理。如果你都不去学习，弟兄们、圣徒们会就知道的更少了。有些圣徒可能知道的真理比长老们还多，非常的耻辱，非常的丢脸。或甚至你可能读执事的信息，但是你不去把他们应用在更多的细节里，所以你觉得你了解了，有一些人甚至是来选择，有选择的性的来剪贴一部分，他喜欢这一段李弟兄讲的话，然后说我认识真，我喜欢这部分的真理。但是有些时候李弟兄就讲到另外一面，是为着平衡的，为着那你就把那一部分完全的忽略了，就是像一个这个盲人来摸这个像的时候， 他摸到这个鼻子或者是他的腿。其实因为你觉得大象不是像一个柱子，是因为你只摸到那一部分，你对真理的了解是不够宽广的，不够包括全面的，所以就不是平衡的。我们有多少次这样的情形呢？破坏了我们。所以弟兄们要非常的小心，我在这里基本像是给你一个警告，即便是跟你说，我要问你到底读了多少，你读学习的有多么的全面。所以弟兄们花这个时间，我知道你很忙，你有工作，你有家庭，你也服侍教会，我没有这个时间给真理，我就是很忙，我不是在家里就是在聚会里，这个也是很好，我也为主献上感谢，但是那样是不够的。你是一个带领的弟兄，你在这里在承担责任，但你不知道一些的真理，还已经很久解开给我们看了，或者是你就觉得我已经了解，我已经懂了，我不需要了。神是在细节里的，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告诉你，真理是在细节里的。李弟兄看见了这么多事情，是因为他进到这个细节里。一些弟兄们，甚至是我听他们讲，他们甚至是这个引用错误的引用，然后大家就，然后弟兄们就阿们。然后你过关了，是因为你所有的人听到你讲话的人都不懂，所以你就过关了。弟兄们，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是神的召会。不要轻率的来处理这样的事。你不够负责任。我们现在来到62课，讲隔离检疫而不是隔除。我在这里用一些很简单的字来讲，这个课程是要来确定，教导是讲到这个真理跟这个简易的这个真理和实行。圣经里面可能没有这个字，但是有这样的例子。这个英国的弟兄会，他们带进了这个隔除的这个观念，隔除，这个不是在圣经里的话。这个是我们一开始有实行的，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实行，但是严格的来讲，这个不是圣经上的做法。所以我们来看这是什么。所以这要来的三周你有很多的学习要做，不要把这本书关起来就回家了，你需要在家有学习。第一，把人切除隔除乃是放弃他，但将一个人挪开乃是隔离检疫，盼望他能复原。你知道这个英国的弟兄会，他甚至彼此的这个隔除，就是 基于一些不同的这个信条，有些弟兄说，如果你与某人连接在一起，这些说到的是这个开放的弟兄会，弟兄们，你就是与这个邪恶的人同伙，这就非常的强烈，你就被隔除了，从这个交通中被隔除了。我们不放弃人，我们也不放弃圣徒。让我继续。把人切除隔除，乃是为盼望他们能恢复复原。看到这个细节吗？你可以感觉隔除跟隔离好像有点不一样，有很像，但其实不一样。隔除基本上是永远的隔除，但是简易呢，是一个暂时的分开，或者离挪开。所以两件事情可以发生：第一个，这个人就暂时的被挪开。可能被带进一个认悔改的光景，而且一个是清楚的光景，关于他的罪。第二点呢，所以他所有剩下的这个教会就被保护了，或者是这个从这个细菌中就免疫了。这是讲到属灵的传染病，可能会带进全家的生病。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事的细节，我们也要操练这些事情，带着很多的智慧，很多的照顾，而不是很简单的或者是很粗暴的。第一，把人切除隔除乃是弟兄会的做法。我们从主的恢复一开始就看见那是错的。什么是隔除的中文呢？这个字有这个放弃的意义，或者把它流放的意思，永远的。好，隔离的意思是分开，是保持距离。这个两个字意思不同。我们继续。今天我们应当实行医学上所谓的隔离检疫。如果家中有人得了传染病，全家都要将他隔离，这是为了全家的好处。我们要这样子做，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社会上是这么做的。我们最近有一个 Zika 的病毒，这样的事情需要有检疫，甚至是夫妻都需要被隔离，因为这个弟兄或这个妻子可能会也接触了其他人，就有不好的后果。这样的行为不是因着不爱，也不是为着恨恶，是为着保护，希望。保罗说，一个小小的笑，就可以让整全团都发了笑。所以，为了对全团的爱， 为了那个原因，我们需要把这个笑放挪开。这是原则，这是为着益处，不是为了破坏。所以所有神家里的亲人，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要智慧。第三点，使徒吩咐哥林多教会要把这犯罪的人从信徒的交通中挪开。特别的说到这些犯罪的人与这个妻子与他的父亲，这样的就造成了使徒的这个担忧。他在灵前就非常的这个刚强，在他的说话上。我就让你们给你们一个概念，保罗在这里有多么的强。讲到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岂不应当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挪开？你可能跟保罗说，哦，我们需要包接纳。他这里说到挪开，从你们中间挪开。如果他继续留在这样的罪中，到第九节，到他说我曾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交往，并不是指世上所有行淫乱或贪婪的或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就要需要离开世界。但这里说到不可与他们交呢。若有人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训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交往，甚至不可以有社交的来往。因为审判教会外的人与我何干？保罗说你要审判这样的情形，他不是说我，他是说你们要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挪开。在教会以外的人，神会审判这些不信的人，但是把义恶人从你们中间挪开。 Amen。在这里保罗有何等的强，给你们一个印象。在说到这个，在立位记的时候，神嘱咐以色列人把麻风者从他们中间挪开。这样的人得着医治之后，就要被带回到交通里。这里的对付患麻风的人乃是隔离，这里用同一个字，就是挪开，都是从同一个字根来的。希腊的翻译呢，原文是跟旧约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讲到挪开。这个利未记说到挪开，这个摩西的姐姐被挪开了，因为她被神惩治而得了麻风病，而为了得保护，说全部的会众。那之后他就得着了医治，医治之后就可以被带回这个交通里。所以不是隔除，而是一个隔离，为着身体的健康。所以这里说到灵前五章十四节说到挪开，所以之后这些恶的弟兄悔改了之后，说保罗就鼓励教会要去原谅他们，然后爱他们，所以 他们不会被利用，被撒旦利用，因为使徒知道撒旦这个分裂的手法。这个灵前第二章第五节说到十一节，我这里实在不时间不够，但是听保罗如何说，这是灵。他二章二节说到，因为我若叫你们忧愁，这样除了我叫他忧愁的大人之外，谁能叫我快乐？我们曾把这事写给你们，反得免得我来的时候，那些应该叫我喜乐的人反倒叫我忧愁。我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喜乐为你们众人的喜乐。保罗这里说到，他非常的 全部的都收到爱，他的爱呢使他得着安慰。我先前由于许多的困难和心中的困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的。你们饶恕谁，我也饶恕。我若曾有饶恕，所受饶恕都是在基督的面前为你们饶恕的，免得我们给撒旦占了便宜。因为仇敌在一直都在来吞灭我们，吞吃我们。即便是一个有罪，借着有罪的弟兄，撒旦想要毁灭他，要吞灭他，永远的吞灭他。这是他分裂的做法，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在某个时候，这个弟兄悔改的时候，要接受他，要恢复他，来安慰他。即便是我都觉得我缺乏保罗的感觉，保罗对圣徒的态度。这是保罗，看到保罗有多等的何等的平衡吗？他是非常的平衡。第五点，犯罪的弟兄一旦悔改了，教会就应该立刻饶恕他，向他显出教会正实的爱，不然撒旦会进来占教会的便宜，吞吃堕落后又悔改的信徒。第六点，这是对付这种世界的正确的路，这路顾到一，教会的纯净；二，对不悔改之信徒的管教；三，对悔改之信徒急切且必须的饶恕和正实的爱；四，撒旦的阴谋。这是一个管教，这是一个审判，对着一个不悔改的圣信徒。第三，对悔改之信徒急切且必须的饶恕和正实的爱。不要，我们不只是一和二，也要有三跟四。保罗李弟兄说到急切且必须的饶恕 和正实的爱。第四是想到撒旦的阴谋，这些是我们需要在教会中的实行。二，我们需要看见在新约中对身体的一，并对教会同心合意，在对教会同心合意的一切实验。这段话不好读，但你要花时间，你可以读到这个长老训练第十册第五章，还有另外一本书，是一个独立的书。关于实行这个真正的义，这个同心合意，李弟兄在这里说到，这个最大的被这个 风波，他就细读新约，然后找到了51个事例，是从使徒行传到从使徒行传到启示录，说到身体真正的意义，以及教会中正确的同性合一受到实验。你也需要去找出这样的点，找到这51个点，甚至不是很简单的。你从已过的事来学习，你从负面的事上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学习的研究。第二点，在大部分的事例中都不是不同种类，都充分的借着不同的办法正面的得着的处理。例如使徒行传中安排了妥善的服侍，说到不同的妇人被这个对待的不同，然后他们来服侍食物就造成了一些争执。这是第一个测试，这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个测试。所以第一个执事被任命了，就是为了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这些不同的试验而被得着解决了，为借着不同的方式而解决了。第二种是按着从11章1到8节按着真理见证事实。这里有一个见证，说到真理，就处理好了这样的这个当时的事情。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进入这一个点。你要去读研究这一段。还有一个 K 是用温柔的灵挽回过犯所剩的弟兄，在这个加拉太6章1节，这里有讲到一个处方，如何去处置这样的试验，去处理一个弟兄，一个被过犯所剩的弟兄。剩下16个事例都是小事例，借着隔离检疫的方式处理。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有2个分裂的势力用隔离检疫对付，一个是罗马16章跟提多3章。弟兄们，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事。
这里说你们需要标出，标出的意思就是要把它锁定，绝对不要忽略忽视这样的人，所以需要标明那些制造分裂，在教会生活中制造分裂叫圣徒跌倒的人。这的确在这些年间都发生了这样的事，的确是相当的损害众召会，特别是在南加州。今天我们只是谈论这些事，但在那些年间这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今年是九一一事件的15周年。现在开始在学校会教导那段的历史，这是因为这些他们现在在读国中、读小学的人，他们在九一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生，所以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但对我们来说，那天早上我们还记得那天早上的情景，我记得那些形象，当然我也记得那位亲爱的弟兄在那世贸大楼其中一栋的顶层，他没有办法逃离，因为是非那个时候非常的混乱。你没有办法忘记这一切，因为你在那里经历了这一切的事情。今天我讲到这些经节，我可能说哦，这是一个很好的点，但是我告诉你们，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在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是这个灾难性的损害，有许多的圣徒半跌，他们甚至没有在这个背叛的情形里带头，他们只可以说是被战争的这个牺牲品，可能因着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因为真理而离开。今天我仍然觉得我们损失了一整代的人，大部分的人，就是现在大概50-60岁的这一代，特别是白种人的圣徒，是在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情形。如果你检视教会生活，你会看见这里有一个断层，所以今天我们才开始注意这个30几岁的人，因为他们需要长上来。主知道我有多么为这件事祷告，在那个痛苦的经历之后，主啊，若是可能，愿意这样的事情在你的恢复里不要再发生了。但是若你没有身历其境，你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好，现在我要继续往下。第一，在有些人造成分离和半跌之时，违反使徒之教训，用花言巧语诱骗人的世上的试验。关于分裂的第一个事例，使徒保罗用很强的话断然而着重地嘱咐我们该避开分裂的人，以施行隔离检疫。他说要避开，这是很强的话。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叔叔，这可能是你的教会生活里的好朋友，你需要避开。我们看到有些人没有接受这样的帮助，结果被拖进这个背叛的情形里，所以我可以说他们是附属品，附属的这个牺牲品。但赞美主，有些人回来了，我们要祷告更多的人能够归回，因为他们并不是背叛的因素，他们只是被拖进去了。好，提多书3:10-11说到分门结党的人，经过劝诫一两次之后就要拒绝，知道这样的人已经转变，并且犯了罪。今天我们活在的这个文化里面，就是这种分裂的文化。 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正常的，但对保罗而言却是一种罪，是一种叛离的情形，是需要定罪的，需要拒绝的，需要拒绝，你可以说是要拒绝，因为与他们有任何的关联，你都可能会被传染，你也可能受破坏，至少你对教会对恢复的信心也会受到破坏。在那些日子，这些人他们也是挨家挨户的，甚至有些姊妹们比我们还要殷勤，在那里散布病菌，所以各处的人都开始咳嗽了。你说怎么回事呢？因为有些人是非常激进的在那里做这些事。在分门结党的人之事上的试验，关于第二个分裂的事例，使徒保罗也很强的断然的嘱咐我们要施行严厉的隔离检疫，拒绝分门结党制造分裂的人。第四重点，有13个异端的例子要用隔离来对付。第一，在教导割礼为得救条件之异端仪式上的试验，这是使徒行传15章，请研读这段话。二，在有些哥林多信徒说没有死人复活之事上的试验，这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说没有复活，你基本上就是抹煞了整个基督徒的信仰。若是没有复活，就没有盼望了。这破坏了神的救恩，破坏了神的经纶。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保罗用了哥林多前书15章一整章来对付这件事。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说什么呢？若是基督被传扬从死人中复活，你们中间怎么有些人说没有死人的复活呢？第14节，基督若是没有复活，那我们福音的传扬就是徒然，就是无有，你的信仰也就是徒然。17节，基督若是没有复活，你的信仰就是徒然，你就仍然在你的罪中，这是很严重的。3，在一些犹太信徒搅扰加拉太信徒，想要用另一个福音，就是犹太教的遵守律法，转变基督的福音之事上的试验。保罗为什么要如此的征战？因为他领悟到一件事，就是这个犹太教的事物，特别是遵守律法，可能会损害新约的福音，转变新约的福音。所以我们就有些人生来个性就是很好的，你知道，就是好好先生。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好好先生，而是对，当然我不是要你做坏坏先生，当然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真理的事上绝对对于一个 带头的弟兄来说是必要的，但你若是不认识真理，你怎么能够绝对呢？若是你没有看见为这个真理是如何严肃的一件事，你如何能为真理征战，那这个教会就没有墙没有门，任何的豺狼都可能进来，任何的病菌都可能进来造成伤害。第四小点，在因着说谎之人的假冒，有人离弃信仰，去注意那迷惑人的灵和鬼的教训之事上的实验。这就是离弃信仰，是因着这个鬼魔的教训而离弃信仰。但鬼魔的教训是由人传授的，就是说谎之人、迷惑之人。在徐米乃和腓里图一伙人，世俗的话像毒疮蔓延，在真理上偏离了目标，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轻覆一些人的信心之事上的实验。他们就是灵前十五章说的那一班人。这些的病菌像毒疮一样蔓延在那里，蚕食你的肉身，蚕食你的身体，让你的器官都融化了。它是从里面来伤害一个人。在信徒中间有假教师偷着引进毁坏的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也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当，叫真理的路因他们缘故被毁谤之事的教训的试验。有一条路叫做真理的路，这是我们所走的路，在主恢复里就是走真理的路。所以有些人引进毁坏人的异端。第七，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讥笑说主来临的应许在哪里之事上的实验。有些人否认主的回来，如果主回来的话，今天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啊。这就破坏了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生活。这不是一点的道理，这乃是关于神的经纶，主的回来乃是神经纶的一部分。八，在有好些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之事上的试验。敌基督否认耶稣是基督，这不是那个敌基督，而是许多敌基督的人带进敌基督的教训。他们否认耶稣的主的人性，或者是否认耶稣的神性。九，在有灵不承认耶稣是在肉体里来的一世上的试验，都是在约翰一书所说的。十，在许多迷惑人的，就是敌基督的，已经出来进到世界里，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在肉体里来的，却越过基督的教训之事上的试验。有许多叫年幼的圣徒，信仰还没有得着建立，他们就很脆弱，很容易受到这样教训的影响，很容易受迷惑。这也正是因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帮助圣徒认识真理。这是我们的牧养和成全之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帮助人认识真理，好叫他们不受迷惑。十一，在那些走了该隐道路的人，为着工价向着 巴兰的错谬直闯，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为着利益奉承人的事的知识上的试验。这是犹大书。十二，在别加摩召会，有人持守那是以色列子孙半碟，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并且行淫乱的巴兰教训知识上的实验。在启示录，启示录里有巴兰的教训，还有巴兰的道路。其教训带下一条路。这意思就是，这些传道人是受雇的，你给我钱，我就讲你要我讲的话。这不就是今天的政治吗？那些说客，一些政客啊、花钱，那这些说客就来替他们讲话。十三，在推亚推拉召会，容让那妇人耶洗别教导主的奴仆，引诱他们行淫乱，并吃祭偶像之物仪式上的试验。所以，这一切都是异端，是我们需要隔离检疫的。第五重点，有一个犯粗鄙的罪的势力，要用隔离检疫对付。在哥林多的一位弟兄活在粗鄙的罪里，不肯悔改之事上的试验。所以这里有十六个事例。所以这些是需要隔离的。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在对身体的一并对召会同心合意的一切试验中，只有三件事，就是分裂、异端和淫乱，这三者是不可容忍的，且需要由众召会并众圣徒按着使徒的教训实行隔离检疫。一，分裂损害基督的身体。按照罗马十六章十七节和提多三章十节，我们需要对分裂的人实行隔离检疫。二，异端羞辱基督的声位，也伤害基督的工作，我们需要将异端者隔离，这些人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三，淫乱是粗鄙的罪，伤害神所造的人性，这人性是要做基督身体的肢体的。按照灵前五章二节十一至十三节，我们需要隔离那些活在粗鄙之罪里的淫乱者，把他们从召会的交通中挪开。这些不是只是不小心犯了一次的人，他们乃是活在罪中，是实行这些粗鄙之罪的人，并且拒绝悔改。四，如果这三件事发生在召会里，基督的身体就会被扼杀，基督自己也会完全受损害，而用以构成基督身体分子的人性也会完全被败坏。所以这三个难处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当对那些有份于这些难处的人实行隔离检疫，为要保守基督身体的建造。阿们吗？我盼望你们都能研读这些点。你不说这些实在太消极了，正是如此，正是因为这些消极的点，我们需要研读这些事。我想这样已经够了，足够了。我们再花一分钟有一些的祷告，然后
OK, how about 15 minutes
15分钟的休息时间，然后我们再回到座位上，所以花1分钟彼此有点的祷告。